开始这个简短祷告。恩主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继续从加尔文所留给我们的属灵的著作里，我们来认识更多认识信心。特别我们今天的课题是要恐惧战惊，我们在信心，越是有信心的人越是懂得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功夫。一方面我知道信心帮助我们，使我们放胆无惧，使我们走信步；另外一方面又要我们能恐惧战惊，有敬畏，有敬畏的心，把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带到主的跟前，也求主人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所学的能够自己有所领会，有所收获。我们把我们每一位把这段时间的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继续卷三第二章，特别是第22、23这两个段落，22、23就是一个对敬畏、对畏惧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它的小标题就是用恐惧战惊，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2节里面的那个经文，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用那个词汇做小标题。我们上一次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上帝的话语做我们信心的盾牌。还记得我们上一回讲到信心在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里面，信心也扮演他的一个角色，就是盾牌。信心是盾牌，能够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信心在我们的军装里面，在我们属灵的征战里面，是护卫我们，做我们的盾牌。那信心的盾牌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盾牌。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特别从他的应许，从他的话语，我们能够得着确切的的证据，确切的把握。好，这是我们上一回我们所讲的。今天我们继续，我们要就着第22、23这个段落来看。通常我们谈到信心之前，在信心的定义，加尔文给信心下了一个定义，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心一定是确据，一定是有这种把握啊，确信，有把握的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要读这个 right fear， 要读这个对敬畏畏惧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可能都会想到圣经上面的经文，好像我们刚刚讲到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提到，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好像希伯来书也提到，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呢，是笃信不疑，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上帝的面前。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信，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信与惧怕好像两个是不协调的东西，怎么会惧怕敬畏与向着上帝的信心把它两个摆在一起，摆在我们同样的一个人的心里面啊，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好像就不协调，好像有抵触，有矛盾。其实是跟我们之前我们所讲的都很有关联。我们之前也提到信心的一个反合，信心的反合的现象啊，里面常常就有好像同时有信有不信挤在我们的同一个内心里面啊，像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信。是使我们放胆无惧，使我们笃信不疑。但是同时信呢， 就使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畏惧，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两个其实表面上看是冲突不协调矛盾，那又挤在一起，但是事实上它是相辅相成，有它的用意。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圣经上面有这样的话，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那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结尾的地方，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那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那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领受了他的爱，所以在爱里面不应当有惧怕。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题目里面，约翰加尔文把这个题目摆在这个信心这个大的课题底下啊，在第22、23这个段落里面。所以从这些表面上面的经文，我们都会可能会有一点而困惑，但是事实上，一个真正懂得信心、向着上帝的依靠的心，知道信心带给我们的确据把握，使我们放胆无惧不信服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人越能够抓得住敬虔敬畏的心。所以在一开始我们还没有讲谈加尔文的内容，还没有讲到圣经里面的内容，我们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都听过了，中国战国时代，大概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叶，在公元前260年左前后，那时候是战国时代了，一共有战国七雄，秦、齐、楚、燕、韩、赵、魏，彼此互相攻伐，打来打去的，所以那个战争是一直不停，我们把它称之为战国时代。在那个时候最强的是秦国，秦国之外还勉强有这个实力的一个是楚国，一个是齐国，还有一个就是赵国。那个时候秦国派了大军进攻赵国，赵国两边动员的兵力都将近50万的兵力，所以那个时候打仗那很恐怖的，有50万的就两边各派出大概50万的兵力，合在一起差不多是百万的军队在战场上面兵戎相见。这个故事很有名，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惨烈的那个战役，我们把它称之为长平的战役。长平是一个地方呢，在长平那个地方打了一仗，赵国大败。据说历史书上面留给我们的是说，他们投降秦国的士卒一共有40万人，结果秦国怕控制不了这些战俘，所以就半夜里面一小群一小群把这些40万的这个战俘呢，通通活埋掉了所以这个是历史上面所留给我们。当然，到底真相是不是这样子，可能有夸大之嫌呢我们要讲这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很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谈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定很自然的应当要懂得有那个敬畏的心。那个时候号称刚开始的时候，秦国的这个将军带了兵来，这几个将军都是非常有名的，在中国历史上面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将军，他们带了军队来，当时赵国的守将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将军叫廉颇这个廉颇他在战场上面出师不利，他打不赢秦国的军队，所以他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坚壁坚清壁垒把这个他的这个守住的这个关口紧紧的封闭住居高临下，所以他能够遏制住秦国的进攻，秦国也很不容易攻破他们的那个防线。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如果廉颇的这个战术能够坚持下来的话， 秦国一定无功而返。为什么？因为秦国这么多的军队，50万大军压阵，那个补给线很长的，军队一到外面去，粮草要先行，这么多人，你可想而知要多少的这个粮草要运过去，最好补给线非常的长，整个国家的国力也不可能支持的太久，所以廉颇他是用这样的如意算盘。那秦国当然也知道了，所以秦国就用反间计啊，去散播谣言，就说哎呀，廉颇不够看的。最他们最担心、最怕的是另外一位年轻的将军。那位将军呢，姓赵，叫赵光。这个年轻的将军是出身名门，因为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一个将军，很懂得兵法啊。这个他的父亲叫赵奢。那这个他们散播谣言说他们最怕就是这个赵光。那赵光的名声呢也相当的也是远播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年纪轻，以前常常跟他的父亲跟他父亲底下的这些部属，大家在那边谈论兵法，大家在那边辩论。那赵光他年纪轻，能言善道，常常在纸上谈兵的时候呢，他都能够在这个分析，在这个用辩论的方法上面呢，都能够赢他父亲底下的这些部属。他也沾沾自喜，认为他的兵法相当的这个纯熟，能够真正上战场没有问题。但是他的父亲就批评他的儿子，他的父亲很了解他的儿子的这个问题，就特意跟他的太太讲，就是跟这个赵瓜的妈妈讲，说这个打仗的事情，兵凶战危，一上战场是要死人的了，这个打仗一定会死人的，这个血流可能成河啊，尸骨可能是营野的，这个遍满在这个战场上面。他说我们谈到这个兵法打仗的事情呢，一定都是要用这个很战战兢兢的态度来。他说我们这个瓜儿呢，我们这个赵瓜这个瓜儿啊，不行，因为他一副啊纸上谈兵呢，夸夸其谈，就是只有一张嘴，一点那种很敬畏、很这个战战兢兢的态度都没有。他说不可以的，这将来赵国军队不交给他还好，如果赵国的军队交给了我们这个儿子呢，那一定是赵国的这个大灾难。所以他母亲记得这个事情，等到长平这个战事开始的时候，这个赵奢就是赵瓜的父亲已经死了，所以秦国就派了这个间谍到赵国，到赵国的这个他们的首都里面去散播这个谣言，说他们不怕廉颇的，他们瞧不起廉颇，他们最怕的就是怕这个赵瓜来啊，这个用激将法之类的。结果赵王真的上当受骗，因为他也想啊，他一直很想廉颇能够出关迎战，能够迎头痛击打败秦军，他不晓得他们打不过秦朝的军队，秦朝的军队非常的彪悍，守在关卡里面能够把他遏制住。所以这个赵王呢，好大喜功，也想在战场上面有所斩获啊，所以他有点不自量力。那么也再加上这个反间计，在大家在街市上面传开来了，所以他就把廉颇给换下来，换了赵瓜去。那果不然呢，被他的这个赵瓜的父亲给说中。纸上谈兵容易，这纸上谈兵这个成语就是从那边出来的啊。纸上谈兵呢，我们还要再加一个这个词啊。那这个要加是怎么加法 ？Add people to this call. OK. 一吧。
安全预示。
OK， 哎，是啊。
玉鑫要进来吗？
对对对，玉鑫，我们刚刚把它加进来了。
哦，好。
OK。
加好了。
Yeah。
好。
OK， 所以我那个故事讲一半啊，里面就讲到说赵瓜领兵呢、啊，果然就好大喜功，大义轻敌，纸上谈兵容易，真正兵戎在战场上面兵戎相见，那就不同的了。所以他打了个大败仗，自己阵亡在战场上面，整个赵国的军队全部瓦解了。这就是历史上面很惨烈的这个长平之役。那我要讲这个故事啊，其实我是借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父亲所加的这个评语啊。所以同样道理，我们谈到信心，我们谈到信里面有确据，里面有把握，里面所加给我们的，我们能够笃信不疑，我们能够放胆无惧，好像里面没有惧怕啊。但是事实上，我们谈到信心呢，你真正了解信心的，我们反而是真会用一个战战兢兢的态度来面对啊。怎么讲呢？因为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例子啊，在加尔文的那个他的著作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这两段的经文。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前半段讲到的是历史的见解，就是历史上面所留下来让我们写我们的一个前居之见啊。特别提到的是什么？特别提到的是出埃及的时候啊。所以你如果手头上面有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就会注意到他讲到了说，那个时候啊，有一大半的人通通倒闭在旷野，特别是二十岁开外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大堆的这个怨言，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亲亲夫妇，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吃喝玩乐，起来玩耍，一有不如意的事情，他们就发怨言。他们也不知道，有一方面领受上帝的这个拯救啊，这个 deliverance， 这个拯救把他们带出为奴之家，一方面又供应给他们玛纳，跟供应给他们所需要的，又引领他们的路啊，他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他们把这个敬畏的心、战战兢兢敬畏的心给丢掉了，所以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发怨言，他们试探上帝啊，他们又有许多的这种这个淫行啊，有许多的贪恋啊，这个，所以他就提到，他说啊，这些事情呢，是他们遭遇的这些事情，就是指当时以色列百姓。都要作为见解，那叫我们这个后世的人呢得着警惕。所以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反而呢是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这是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的啊，这个站立得稳，特别是那些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句话就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旨呢，就很贴切的，就是越是以为自己站得稳，越是认为自己有信心、有确据、有把握，反而是越应当懂得谨慎的人，越应当懂得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他这里面他所举的那个经文的例子呢，一个是这个，另外的呢，他也举了什么地方？举了罗马书第十一章，这是约翰加尔文呢所提到的啊，他举了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讲什么呢？那里面讲到了，就是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他说没有啊，他说其实没有，那从某一方面来看呢，上帝好像是把他原先的选民给丢弃掉了，就好像橄榄树一样，他把这个橄榄枝子呢切掉了，拆下来，然后把外邦人保罗他用野橄榄把它接上来啊， 从这个字。所以呢，这他讲这个例子，其实也就是跟这里面所要谈到的这个所谓的惧怕 right fear 是有关的。为什么？我把那个经文稍微念一下，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他又提到了说如果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个野橄榄可以被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保罗他怎么讲呢？他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底下就有这么一句话，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他借用这个例子，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上帝对待以色列人他自己的选民的那个做法，我们会得着警惕，我们会使我们呢惧怕。但是这个惧怕的意思倒不是让我们好像在一个恐惧当中呢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要从这样的一例子里面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得着恩典，这是上帝向我们所显的恩慈，那我们就不可以夸口啊，我们也不可以自高，我们反倒要惧怕。所以从这些例子里面，他所举的都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一个确切的正确的惧怕，在信心里面其实有惧怕，这个惧怕不是叫我们好像这个灰心丧志，心消化如水，这样子的好像丧胆的那样子的一种惧怕，不是，而是一个正当正确的惧怕。这个惧怕是能够使我们谨慎，不叫我们自高，会让我们战兢，会让我们这个不要自高，不要这个夸口，反而是要谨慎，要知道自己领受的是恩典，一方面知道上帝对待他自己的选民，这些选民他们好像不了解上帝的心意，好像他们根本也就忘掉了，他们把它丢掉了，他们不把上帝接纳他们，反而好像当作一种理所当然，到一个地步上帝把他们给丢弃掉，上帝一方面把不是他自己的子民丢弃掉，另外一方面他也在他们当中保留了那个余数，保留了这个他拣选，照着他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个大家等我有空自己翻阅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你就可以读到这里面的这些内容。所以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那是让我们有一种油然生发一种敬畏惧怕的心。但是这个惧怕，这个战兢，不是叫我们好像上胆，好像这个消化如水，不是，是要叫我们知道不要自高，叫我们惧怕，叫我们谨慎，叫我们不要夸口等等，所以这一个的题目啊，讲到 right fear， 讲到惧怕，讲到信心里面的这个惧怕，其实就有那个反合的味道，信心与正确的惧怕是并存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你说他除了这方面之外呢，还有些什么一样的用意？还有就是叫我们不至于闲懒，不至于沉睡，相反的来讲是使我们能够殷勤，使我们能够警醒，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一个带着有一种敬畏 一种惧怕的心，一个正确的惧怕的心，反而能够使我们不会落到一个闲懒、一个沉睡的那样的一个地步，而是会使我们警醒，会使我们殷勤啊。所以这都是从正面上面来提到的啊，从有反面的，有消极的，也有正面的，也有积极的啊。就是有的是叫我们啊，不要自高，不要夸口，要我们有所惧怕的心。那正面的来讲，有叫我们殷勤，叫我们警醒；这个消极的那边来讲，叫我们不至于沉睡，不至于闲懒啊，而是能够真正的谨慎。好，所以这是第22段落里面呢，我们大概浓缩起来的啊，我们把第22段里面把它整个把它浓缩起来，它里面提到了。有这么举到了这么两段的经文，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0前半段，一个是罗马书第11，特别是第20那一句话啊，第20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啊，他们因为不信，指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这样子，我们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好，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段落里面所提到的。之后呢，约翰加尔文继续讲到第23段落，第23段，它的小标题呢就是恐惧战惊，引用的是腓立比书第2第12啊。腓立比书正好我们去年的逐日学也读过腓立比书，我们把这个经文翻到腓立比书这边来，我们趁这个机会等于说做一个复习，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把腓立比书第2第12到第18那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一遍。我们的重点是摆在前面的，摆在第14那个地方啊，第12的地方，第12一直到第13这边啊。好，我们翻到，请听我读一遍腓立比书第2第1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好，我们趁这个机会啊，因为这个就是第23段，加尔文的写的第23段的小标题里面的主题啊，我们就用这个机会也把腓立比书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因为这里面提到了说，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有的时候从字面上我们会容易引起我们的一种困惑误解，因为以为啊说我们要顺服啊就应当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以为这是跟救恩有关的。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他这里面所讲的这个 salvation， 这个救恩的功夫啊，这个得救的功夫是救恩这个字，它是救恩是一个很大的字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观念，在圣经里面，在教义，在救赎论，在教义这方面的这个救恩是一个 内容丰富，涵盖广阔的一个字眼。因为它里面所提到的，除了有所谓的重生，有更新，有这个救赎，还有呢，还有就是称义啊，还有就是成圣，这里面所讲的强调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首先我们要解释这个得救，它所指的其实是强调在称义之后的那一段路。称义之后的那段路是成圣，是前面是 justification， 接下来的是 sanctification， 就是我们要开始分别为圣，所以救赎包括这几方面，因为这都包含在与基督联合的这个真理里面。我们得救了，是上帝使我们归入到基督里面，使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了。外表就是透过洗礼呢，透过洗礼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里面就有那个含义，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那这个联合真正的意义就是在这里，还不是说一定要透过洗礼我们才真正与主联合起来啊，那不是，那是因为讲到的是我们得救了，我们蒙救赎了，被重生了，圣灵就把我们洗入圣灵的洗呢，就使我们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了是从这里面来看。所以洗礼还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仪式，一个表记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的意思就是指着成圣的意思，是一个很长的阶段。所以保罗他在这边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特别提到说，你我们就应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并不是代表说一个人得救要靠自己的努力的啊，不是。那个得救在救恩上面，我们都强调过多次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救恩上面能够有任何的好像分担，有任何的贡献，因为救恩完全是出乎耶和华上帝，所有的救恩的成全都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代赎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那我们既然领受了救恩，归入到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就应当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以什么态度呢？以恐惧战惊呢，就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个表明的意思是表明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态度上的回应不能够说因为他付了所有的代价，我们想了现成的，所以呢，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可以好像毫无顾忌的继续过我们的生活吧，因为救恩反正我们也参不上力，都是他为我们预备，为我们成全，而且也施行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图个现成，我们就享受这样的福气，把这个恐惧战惊的这样的态度给忘掉了，所以不对的啊。所以加尔文这边特别提到呢，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呢，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来敬重主的能力，主的救赎到一个地步，我们要顺从他，要尽我们应当挑起的责任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好一切，使我们享受救恩，但是他同时他也把责任交给我们，所以并没有说上帝为我们做好一切，我们就等着坐轿子上要到天上与主同在，与主一起聚在一起，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一方面有他为我们所成就，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有一个新的生命，他也没有忽略掉我们的责任。所以这样，这些谈到信心方面有好多事情也都是这两方面一起并存，一个是恩典， 他为我们已经做好。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把这两个呢通通 并列在一起摆在我们的心里。谈到信心，如果没有谈到我们的责任，那也容易流于呢，以后就会变成那种像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被带出来之后，不知道存敬畏的心，不知道恐惧战兢，反而呢常常发怨言。就像我们刚刚所引用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在那一个章节里面所提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他们呢把上帝的大能当作是理所当然，上帝把他们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结果他们图个现成，一路走一路埋怨，一路走一路有他们的怨言，这个是不对的。所以约翰加尔文在这边他要提醒我们，是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领受恩典的这一部分，我们也有我们应当回应上主，回应主的这一部分。回应主的这一部分，我们应当要有一个惧怕的心，要有一个这个责任感，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这边我们要稍微再来谈一下这个保罗他这边讲的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一方面讲到了我们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提到了，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说因为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地方说你们要顺服，要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如果我们停在那边，保罗讲到那个地方底下没有继续再发挥的话，我们可能也会留下另外的一种印象，以为得救靠上帝，一得救之后呢就完全要靠我们的了，好像上帝就撒手就让我们自己去闯了，我们要靠自己，不是的。因为保罗他这边讲他却特别提到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他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他在我们心里运行，而且是他自己的美意His own pleasure, 是 for his own pleasure,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保罗讲到这地方的时候，你把这两段摆在一起，在同一节经文里面在那个第十三节里面第十二、第十三同一小段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保罗加亮牌都有他的意思在，要让我们特别注意到呢，有我们的责任，还要我们要恐惧战兢去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不是纯粹就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好像我们的俗话讲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上帝救赎我们了之后呢我们就靠我们自己了，不是的。因为他特别底下提到呢，讲到说做呢也是上帝他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以至于我们立志行事 to will to do 其实都是因为他在那边给我们这个动力的这个运行这个字眼，可能我们在逐日学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运行这个字眼呢，希腊文里面所用到的那个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那个 energy 就是那个意思，使我们有能力，使我们有能量那个 energizer 就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换句话讲他来推动他来供应而且他有一个目的，就因为他自己的美意，要使他的美意能够成就所以你看这一句话里面呢，也不是单单就是让我们自己来他没有这个意思不是让我们自己，不是说让我们自己来，大家得救了之后上帝就撒手不管让我们自己去显神通的了，不是。因为保罗他 这两句话都有他的意思在，当然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保罗可能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 Nathan 的意思啊，是因为他现在不在腓立比教会，他不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同在啊，就是他的肉身呢，他那时候还在罗马，在那个坐监呢，在监牢里面，他还不知道他前面到底会被释放呢，还是有这个不测的这个命运在前面等着他。那所以他特别提到，他说当我在你们那边的时候，你们都很顺从，都听我的这个吩咐，我的教导，但是你们一定要自己要站起来，自己要到一个地步呢，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继续往前啊。言下之意，保罗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啊。从整个比较大一点的段落来看，是有这样的意思啊。我如果说诸位手头上面翻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的话，我也请你从那个第一章的第27节那边来看，第一章的第27节，还有呢第二章的第12节，保罗他都提到了一点，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说之前我跟你们在一起，现在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在一起，也有可能我释放出来之后，我可以再跑去看你，又跟你们在一起。但是当然也有可能，我根本即使释放了，我也不见得回到腓立比跟你们会面。所以他那个第一章27节那边就讲到了，是啊，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等等。那么第二章的12节你读啊，你也会注意到他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你们是顺服的，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你们应当啊是更加的顺服，像是我们的主啊，他在前面第8节那边讲到了主降杯到地上来，有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这个顺服是跟着这个一起来的啊。所以他说，你们就算是我不在你们那里的，你们要更是顺服，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啊，从整个大的段落上下文来看，保罗有那样的一个含义，就是要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前我在你们那边，你们好像现在呢也巴望着我在你们身边，但是我现在如今不在你们身边，有的人可能就有点儿担忧了，有点儿灰心了有点儿懒，有点儿沉睡，有点儿懒了，有点儿有那种倚靠的心了。一旦有这个倚靠的心，要倚靠着这个世上的圣徒这个教会的领袖，好像使徒保罗，结果自己反而拦阻了自己真正与主联合往前追求一直不停的进步的那个可能性。所以保罗他在他的这封书信，我们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大概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要特别提醒说，你们有责任，你们要自己做成得救的功夫。以什么态度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同时他也告诉他们，不是因为我在不在你们身边给你们什么帮助的，不是，你们真正的帮助，每一位圣徒的帮助，其实都是从我们所信靠的主那边来的，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所以这个工作会开始是他在我们心里面动了这个工作，一直不断的供应给我们，使我们得着这个供应，得着能力，得着能量，一直不停的往前。这个 energize 这个字眼，就是这个运行这个字眼，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一直不停的给我们充电给我们加这个力量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呢，他告诉我们，保罗在第13节当中，他说这是他自己的美意，他 他要来成就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有责任，一方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功课，我们要去努力，我们要去做，要做成这个成圣的功夫，得救的功夫就是成圣，特别是着重在成圣上面啊，这是有自己的责任，有自己的功课。另外一方面他也告诉我们，这也不是我们自己个别的，就是好像无依无靠啊，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啊，不是。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有很大一半呢，很可能就是指望着保罗，要靠着保罗。哎呀，保罗现在不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的功课都停顿下来了，那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好像很好的推脱的借口。保罗说不啊，这都是你们要自己去做，要自己去完成。但是呢，不是你们孤孤单单的个别的，为什么？因为动工的是上帝，不断供应引导给我们能力的也是他，那最终的目标呢还是他的美意啊。所以这一段，我认为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如果把这几方面前因后果我们把它弄清楚了，那也给我们有很好的帮助。像我们也了解啊，也了解说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这是上帝的恩典了啊。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分担，能够加上任何一点的功劳啊，能够做任何一点的这个事，好像来凑满来补足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一点都没有，大家的我们都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一旦重生被称义了，我们悔改，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之后就是成圣的功夫。那我们也不要忘记，称义成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基督与基督联合的两面的恩典 twofold grace， 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这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所领受的两双重的恩典。那这个成圣呢，我们有我们的功课，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应当去尽这个义务，而且我们要用恐惧战兢的态度来。同时保罗他也提醒腓立比的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他说这个其实还是他的工作，还是主的工作，还是我们的上帝的工作。因为啊，我们会去立志，会去行事，还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有给我们有这样的冲力，有这样的动力，不断在后面催促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前头呢，那个真正的目标还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美意啊。所以我们把这两段，这个腓立比书这段的经文，我们复习，我们再了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样我们就了解这个信心与恐惧战兢，信心与惧怕，其实没有不协调的地方。真正懂得惧怕的人，反而站立得稳，反而不会啊这个轻易的跌倒啊，不会落到那种自夸妄行的那种地步，容易让我们站立得稳，持守住我们自己在恩典中的地位啊。同时我们不会忽略掉我们自己应当有的责任，所以这个恐惧战兢呢，其实是让我们来真正尊重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啊，敬重他所给我们所成就的。一方面我们领受了白白的得来的，另外一方面是让我们能够很在意，很检点，不会忘形，不会得意，不会忘形，不会自高，不会夸口，反而是让我们能够很谨慎，让我们有惧怕的心，让我们能够殷勤，让我们能够警醒等等。事实上像这样的话语啊，在圣经里面蛮多的。我们一方面敬拜上帝，一方面敬畏上帝， 在敬拜的同时里面有敬畏。如果一个人的敬拜里面没有敬畏的心，那个敬拜很可能很流于表面，很可能只是一种仪式，很可能就是一种热闹的 场合而已啊，这个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存着一种虔诚敬畏的心到主的跟前啊。所以一方面是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到主的跟前，一方面是存虔诚敬畏的心到主的跟前啊。在箴言书里面，约翰加尔文他也引了这一节经文，是在箴言书第28章第14节，他也提到，他说常存敬畏的，就是常常心里面有敬畏的这个态度的，这样的人有福。心里面刚硬的呢，必陷在祸患里。我们知道箴言书常常有这样的对偶的这个排列的句子，一正一反啊，这个就像这边所讲的，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像这样的句子。所以敬畏其实不是不好，恐惧战惊，一个惧怕的心并不是不好啊，那个是给我们有适当的提醒，让我们反而能够守住我们自己的本分。好，这里面事实上还有很多他所举的一些经文。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的那个12、13节，我刚刚也都已经把它稍微讲解复习过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一个主题，是第22、23这两个段落，它里面特别提到的一个题目，里面的重点就是信心与惧怕，信心与敬畏合在一起。一方面信心里面有确据有把握，那就按道理讲就应该把那个惧怕给驱除掉，你说这样讲对不对？这样讲也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有信心真正知道在主的面前，也知道主是烈火啊，知道主是可畏，那我们也懂得存着信有恐惧战惊的态度，有敬虔敬畏的那个态度来面对我们应当有的责任，要挑起我们应当有的责任，要去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同时也了解这个工作其实从开始到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以至于到最终那个真正的目标其实都还是上帝啊，所以他立志行事，他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啊，他在我们心里面的运行加添给我们，而且呢都是为了要成就他自己的美意。好，所以我们又学了一遍啊加尔文的这个信心的这一个功课，又讲到啊信心与惧怕，信心与恐惧战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